礼拜四的晚上现在9:15哦，刚刚在8:45的时候啊，市场一阵的波动，原因是因为欧洲央行公布了利率决议，等一下9:30的时候啊，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而且同时会公布美国到3月6日当周初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哦。好，刚刚欧洲央行发布的利率决议到底公布了什么呢？我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哈。好，礼拜四的晚上，欧洲央行公布利率决议，然后央行维持三大关键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预期。那欧洲央行主要再融资利率维持在 0%， 就是零。好好，现在是没有利率的。欧洲央行表示维持紧急抗疫购债计划，叫做 PEPP， 规模保持在 1.85 兆欧元，大概是2.21兆美元，不好意思哦，规模保持在 1.85 兆欧元，大概是2.21兆美元。资产购债计划下的净购买将继续以200亿欧元每个月的速度去执行哦。然后可是呢，下个月下个季度啦，不是下个月，下个季度哦，购买紧急抗疫购债计划就是 PEPP 的速度将要显著的加快，而且他还表示，央行欧洲央行也还表示哦，将重新投资到期的 PEPP 的债券哦，至少维持到2023年底，今年是2021哦，等一下我还要再维持2年多哦，将继续通过再融资操作提供充足的流动性。那所以欧洲央行利率决议公布后，欧元对美元短线大概下挫了10多点吧。哎，好，意大利啊，德国国债的价格出现上涨哦，然后意大利的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就是殖利率大概跌到了0.57左右，那10年期的德国国债那个殖利率也下滑哦。欧洲央行表示将灵活的购买债券，以避免融资条件收紧，在有利条件下紧急抗疫购债计划 PEPP 可能不会充分使用，就算不完全使用紧急抗疫购债计划，也可以增加购债的规模。未来的紧急抗疫购债计划投资组合将被管理，以避免干预适当的货币政策的立场哦。好，然后央行指出哦，管委会预计欧洲央行主要的利率将维持在当前或是更低的水平，只是通货膨胀前景稳固的转向充分接近，但是低于 2% 的水平。那此次欧洲央行决议最大的亮点便是承诺下个季度哦要加快购债的步伐，那主要的目的是遏制债券收益率的不断的上升哦。债券收益率上升可能危及欧洲经济的复苏。好，因为美国债券的价格下跌，殖利率上涨，事实上就稍微让股市波动了哦。那 CNBC 表示，欧洲央行选择维持利率不变，投资者密切关注欧洲央行如何应对债券收益率上升。欧元区债券收益率自2月以来一直在上升哦，人们担心不断上升的收益率可能增加借贷的成本，破坏欧洲的经济复苏。对啊，现在好像担心都是这个哦。金融伯克林对冲表示，欧洲央行一如市场预期那样维持利率不变，最大的新消息就是加快购债的速度哦。那再次重申，资产购买能够维持有利的融资条件 PEPP 可能不会被充分的使用哦。那你知道吗，这样子一件事情其实欧洲央行面临着一个潜在的风险，就是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哦，疫苗接种计划在欧洲大陆缓慢推行，一来可能是疫苗的 供应量不足，二来对，二来可能施打的，可能运送或者施打的那个效率没有这么高哦，所以说他们担心可能又会因此推迟欧元区的经济复苏之日哦。到九号为止，欧盟人口里面每100人中接种疫苗的剂量大概是8剂，而英国是33，美国是25，所以相对的欧盟其实是比较低的哦。欧盟的机构及主要国家领导人近日称，疫苗供给是制约欧盟民众接种速度的最主要的因素，也就是说，其实疫苗的供给是不足的哦。好，根据彭博经济研究计算，由于疫苗的接种速率过慢，欧洲各国尚难以解封，推迟解封1到2个月可能给欧元区的经济带来500到1000亿欧元的损失哦。好，大家都希望能够赶快解封，可是欧洲看起来因为疫苗供给不足，事实上还是有点拖累。可是我们刚刚有注意到，其实国债债券价格目前是上扬的，也就是殖利率是下跌的，昨天就有这样的状况了。然后所以市场，其实亚洲市场今天是一片的欢声鼓舞哦，以大涨作收哦。大概的涨幅都将近 1.5% 到 2% 左右哦。就今天的 A50 也涨了492点，大概是这最近大概一个礼拜以来最高的涨幅了哦。好，加权指数的部分哦，加权指数涨了267点，然后成交量在3269亿，成交量稍微放出来。期货涨了289点哦。今天晚上的数据出现是，外资大概卖超195.11亿哦，然后融券减少了3464张，然后融资增加了13.83亿哦。好，融资余额又创了新高。外资在期货的部分今天加码大小台合计大概是5648口的净空单，所以又到了25000以上的未平仓的空单余额哦。好，然后选择部位，其实外资目前看起来还是偏空的哦。好，那大涨了这么高兴，为什么外资反而空了这么多的期货？其实挺诡异的哦。今天大概那个又卖了联电，然后台积电也还是卖超，虽然幅度有比较小，大概只有2000多口而已。可事实上，台积电它今天虽然涨了10几块，可是外资还是卖超哦，快要四十万张了，今年这个数字是相当的大，尤其现在台积电的价位又非常的高哦。好，等一下9点半还有处理失业救济金的数值要公布哦。在今天晚上还有30年，美国还有30年债要拍卖。昨天的十年期的债券利率虽然比市场预期来的低，不过还是没有造成太大的波动哦。刚刚因为欧洲央行的公布，还有小拉了一波。不过晚上是不是还是会持续这个样子呢？还是会继续的，昂扬上往上的，就是对，其实要看一下昨天最弱的哦，在美股的指数方面，其实是 Nasdaq 和费城半导体指数。可是目前最强的期货指数是 Nasdaq， 目前涨了234.25点，涨幅大概在 1.84% 左右哦。小道琼期货指数大概涨了112点，涨幅在 0.35% 左右。 S&P 呢涨了27.25点，涨幅大概在 0.69 左右哦。十年期的债券期货大概也涨了32分之9.5哦，大概涨幅在 0.22% 左右。好，这是目前好不好，等一下9点半数据公布以后会怎么走，我们可能还要再观察一下。最近的走势是震荡反复的哦，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对，我看道琼 Nasdaq 对好像都没有连续哦，大概除了最近大概比较强势的是罗素2000哦，连续拉了2天的长红哦。因为小型股太热对市场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哦。啊，对了，一件事情就是 FB， FB 在礼拜三的时候要求联邦法院驳回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与各州提起的反垄断诉讼，宣称这些控诉缺乏 FB 损害市场竞争与消费者的实证，并且声称 FTC 故意推翻既有的决议，撤销已经批准的 Instagram and WhatsApp 的收购案。脸书目前正尽全力保住 Instagram 跟 WhatsApp，并抨击政府强迫公司分拆意图，相关的控诉是史无前例的。这些大公司不管在欧盟、在加州，就是在欧美这些国家，可能都开始会面临分拆或是认为有垄断市场的疑虑，所以对，可能都还是跟他们自己的国家或是一些 盟邦的一些都会有一些诉讼，还有一些商业的斡旋路要走哦。甲骨文晚上公布了营收不是很好，要知道是蛮出乎意料的哦。好，不过他们还是看好2022年的年营收成长哦。甲骨文现在比较没有这么有名，不然的话之前其实是，对啊，大概比 Google 或是比 FB 都还要来的热门的公司哦。那好，早上有讲过，美国众议院以220-211票通过了1.9兆的美元刺激方案哦。这个是拜登上任以来的政绩表现哦，因为他答应了要给1400块美金的支票哦。好，这个可能在他短短的任期的3个月之内达成，对民众是一个很好的交代，所以礼拜五的时候他会签署新的刺激法案，顺便也会官宣一下，就是出来讲一下话，然后跟大家表达一下对疫情的看法，这样子哦。好，然后当然要表扬自己一下，好不好？所以这是礼拜五的事情哦。好，就这个样子，大概这些事情，然后这些有好有坏的掺杂在里面哦。所以你说一路向好吗？可是里面似乎有隐忧在哦。那你说有隐忧在吗？好像跌也跌不得不深哦，真是莫衷一是，叫人家拿他如何是好，像极了爱情，对不对？好，废话讲太多了，不管怎么样，希望你们今天晚上平安顺心，晚上的交易呢也能够顺顺利利的，好不好？有什么消息我会再，或是有什么突发状况我都会再跟大家提供，希望你们愉快哦，晚安，拜拜。